好，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列王记上下》的第八课。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救恩，你也赐下圣经真理，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跟随我们的主。求主保守今天的主日学整个过程，托住孩子软弱的器皿，让我们能够一同的来学习你的话语，同被你的真道来造就。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进行的是第十章。第十章的内容是所罗门的智慧、财富、闻名天下。那第一部分呢，是一到五节，讲到了一个示巴女王，她慕名拜访所罗门。第一节，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就来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他是慕名而来，他知道所罗门的名声。所罗门的名声，后来我们会知道，他就是因他的智慧，他的超人的智慧，他能够回答人的各样的疑问，解答难题。那么这个示巴女王，她有一样这样一个求知的心，她愿意来拜访所罗门，能够从她那里听到智慧的话语。那这个示巴女王看来是相当的富有，我们会看到她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宝贵的财宝，大量的金银。然后呢，跟随她到耶路撒冷的人呢甚多，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队伍。我们看到那时候就有这个国际上的互访。他带着呢很多的香料、宝石、许多的金子，他来见了所罗门，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来。他预备了很多的问题来拜访，然后呢他是带着问题来的。那这些问题呢，我们看所罗门都一一的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好像一个考试，他有一些题目，但是又不是考试，他是一直来拜访，来是求问的一个态度。那么所罗门没有让他失望，他所有的这些难题呢，所罗门都一一都答上了。那接下来第四节说，示巴女王见所罗门大有智慧，和他所见到的宫室，就是所罗门建造的这个王宫，我们前面讲到了有黎巴嫩林宫这些的，还有做这个判断的像法厅一样的一个大厅。另外呢，又看到了他席上的珍馐美味，群臣分列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和酒政的衣服装饰。我们看到这个示巴女王观察的很细心，她看到的不只是所罗门的智慧，还有所罗门所管理的这个国家井然有序。他们这个在这个所罗门执政的当中呢，这些大臣、这些仆人都是非常规矩的，而且他们的服饰呢也非常的让人看起来很享受的、很华美的。还特别讲到了酒政的衣服装饰。那么酒政呢，是专门服侍王的饮食起居的，这里边也看到了珍馐美味，可见当时的这种景象是非常的繁荣。那接下来又说，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或译作他在耶和华殿里所献的燔祭，就经义德神不守舍。那他不但和所罗门一同吃饭，一同观看他在这个朝堂上边的这种风光，然后呢也观看他献祭，然后这些场面都让他非常的惊讶，而且呢很羡慕。这里边有一个词呢是神不守舍，这个词呢是我们中文的翻译，是一个成语。什么守舍的感给人的感觉，就是不但是惊异，而且呢特别的惶恐，内心呢是一种紧张的一种状态。 那么原文的意思呢，就是呼吸困难，呼吸短促，就是一个被这种场面或者说被这种气势所降服了。在所罗门的王宫祭坛前的献祭，这些场面都让他呢非常的又羡慕又惶恐。然后他说呢，他看到这些两旁的这些仆人，他们的服装，他们的态度呢，都让他非常的羡慕。那这时候所罗门年纪应该是至少是40岁以上，因为我们看到他这里面讲到是他已经建好了他的那些王宫，那是我们知道是他花了前后20年的时间建造圣殿和王宫，那这时候都已经全部完成了。那所罗门如果是20岁继位的话，这时候也已经是40多岁。好，我们看接下来这一段呢，就是示巴女王她的结论，或者是她对所罗门王的评价，是6到9节。第6节说，她对王说，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先不信那些话，即使我来亲眼看见了，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智慧，你的福分，越过我所听见的风声。那么他在来之前呢，应该是听到了很多关于所罗门的传说，那主要的是他的智慧。那么他不信，是因为他觉得一个人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智慧，所以也是他能够来的一个驱动力，他要考察一下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人，这样大有智慧的人。那么当他来了以后呢，他的结论是，我所听到的还不如真实的你的一半的智慧。所以说呢，他所真正亲身经历的、亲耳听到的所罗门的智慧话，远远超过他的想象，远远超过他所听到的这些传言。那接下来他就说，你的臣子、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甚至我们看这个王示巴女王，她羡慕所罗门的这些臣子、这些仆人能够常常侍立在所罗门王的面前听到他智慧的话，她说是有福的。接下来她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做王，使你秉公行义。那么我们看到他这些的评价，让我们感觉这个示巴女王他对耶和华神有所认识，而且他知道神的属性，神喜悦的事就是秉公行义。他也知道以色列是神所选召的，神的百姓。那么我们看这些是一个让我们看到当时所罗门所代表的这个以色列民在整个周边是让人能够看到他们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一群人。那这个示巴女王这句话呢，让我们看到在当时这样一个现象。那第10节说，于是示巴女王将120塔连德金子和宝石与极多的香料送给所罗门王，他送给王的香料以后奉来的不再有这样多。那么这个示巴到底在什么地方，这个不同的圣经学者有不同的说法，这个呢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有人说是在埃及，有人说呢是在中东，那我们也不需要一定要有一个结论。但是我们从这些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示巴国在当时呢是相当富有的。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示巴女王她有这样一个寻求智慧、寻求真理这样一个心，这些呢都是我们能够知道的。那我们看这个示巴女王，她是带着一颗诚实的求知的心来，然后呢她带来了许多这些非常贵重的礼物，这就表明她的一个心态。那当她得到了她所需要的、听到的智慧的话，然后呢她就 非常愿意的把他带来的所有的这些礼物，120塔林德金子，非常大的一笔这个金黄金呢、啊。然后这些还有其他的这些宝石、香料，香料在那个时候也是非常宝贵的，也是非常昂贵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可能很多呢是他本国的特产，因为这边告诉我们在后来从来没有再得到过这么多的香料。那这些呢就是反映出来这个示巴女王她的国的富有，另外呢她本人为人的一种慷慨大度。那也我们也看到她的对所罗门的评价也是相当的高，也是非常的认可。那后边这一段呢就是11到22节，这里边讲到是所罗门的巨大财富与奢华，这里边讲到了一些事情。首先是11节，西兰的船只从俄非运了金子来，又从俄非运了许多的檀香木和宝石。王用檀香木为耶和华殿和王宫做栏杆，又为唱歌的人做琴瑟。以后再没有这样的檀香木进国来，也没有人看见过，直到如今。那这个檀香木，我们从这些描述当中我们知道是非常非常珍贵稀少的一个品种。我记得我不太懂家具，但是我听过中国好像也有这种好像檀木家具，是特别稀少非常昂贵的。那么它不是做普通的家具的，因为它的昂贵，它的稀有，另外它的本身这种材质呢有一种特殊的香气，还有它的致密，它这个反正很多的超出普通木料的这些特性，那就是不能普通来使用的，因为非常昂贵。我们看到这里边是用在做什么呢？是为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做栏杆的，是在最重要的地方人们能够看到的，是因为它的颜色也非常的美，又有香气，是吧？另外还是有一个用途呢，就是为唱歌的人做琴瑟，就是他们弹琴唱诗赞美神，在圣殿当中做这些的乐器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用途也是非常的特殊。另外我想说一下，他们唱歌的人呢都是利未人，后边我们会看到都是利未人在圣殿唱诗的，而且分了班次。然后13节说，示巴女王一切所求的所罗门都送给他，另外照自己的后裔馈送他。于是王和他臣仆转回本国去了。那示巴女王在以色列应该是小住了一段时间，具体时间我们不敢肯定，应该是可能有几个星期吧。那俄非的这个地方呢，大家一致公认是在非洲盛产黄金。那他们是当时是一年三年一次，他们所罗门的船队去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一个国际的贸易，是以物易物，他们带着这个中东的特产，然后到非洲换取当时那个当地的特产，就是黄金。这个黄金呢应该是质地非常好的。好，我们看示巴女王呢，她是带着很多的贵重的礼物来，那她回去呢也是满载而归的。所罗门问她的需要，她想要什么，那她也就是按照心中所求的告诉所罗门王，那所罗门都一一的满足她。这里面告诉我们还另外所罗门他有自己的一些的后裔，就是他对这个示巴女王的感谢，也送上很多非常有特点的贵重的当地的一些特产。于是呢这个示巴女王就心满意足地转回国去了。那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友好的往来，这两个国家是吧，两个国家的这个王能够见面，并且有这样一些的互动。我看到有人有这样的说法，说这个示巴女王和所罗门之间产生了情感，甚至还有人说呢他们曾经有过孩子， 这些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这样的，或者看到过这样的一些的文章，或者是解释。我想说呢，我们读圣经不能够超过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这种没有意义的猜测，我觉得尽量避免。我对圣经的态度就是，圣经明确告诉我们的，我们就说；圣经没有说的呢，我们不做过多的这个猜测，没有什么意义。他们的这个结论呢，就是因为刚才我说那个词，就是神不守舍，就是认为这个女王看到所罗门神不守舍，那就是她动了这种爱慕之情，这个一个表现。那这个词神不守舍不一定就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男女情感，因为她被那种场面所激动，被那些宏大的气派所震慑，然后呢她心里面发出那种羡慕之情。这个也可以让人，比如说我们看一场特别大型的一个体育表演或者是一个艺术表演，我们也可能惊的，然后非常的那个享受的过程当中也是这种表现的，不一定就是内心有一种男女的这种情感在里边。所以希望大家，我们读圣经呢是本着忠于圣经的态度，圣经告诉我们呢我们就领受，没有的呢不要做过多的毫无意义的一种推理。好，14节，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666塔连德。那这里边又有一个数字是666。那这个666，大家如果读启示录呢，里边也有一个666，是吧？是在讲到一个敌基督的一个数字。这个呢，我想呢也不要做过多的来联系，就是一个数字666，就是说这么多的塔连德的金子，我的认为就是一个巧合的数字，没有任何属灵的价值。不要因为两个数字一样的，然后就给它胡乱的联系，我觉得这些都没有意义。那666塔连德，其实这个数字并不太大。大家还记得建圣殿用的这个黄金是上万塔连德的，是吧？如果比较起来呢，600多并不是很多。15节说，另外还有商人和杂族的诸王与国中的省长所进的金子，这些呢不在666之列。那这些呢应该也是不少的，是各个这个后边，就是因为所罗门王当时很强大，有些就是在他那时候一种叫宗主国的概念，就是那些的附属国，可以说他们有一定的这个自由的这种执政权，但是呢他们是服在所罗门的这种权柄之下，等于是个藩国，然后呢他们按照这个时期来进贡一些他们最好的东西，当然里边就有一些这个像黄金啊这种东西。16节说，所罗门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挡牌200面，每面用金子呢是重600舍克勒。这个600舍克勒相当于20磅，大家可以想象20磅，这个是将近10公斤，这个是一个挡牌，如果是用于打仗的话呢是不太现实的，首先太昂贵了，是吧？在战场上用这么昂贵的一个金的挡牌去打仗不现实，另外呢也是很沉重，比普通的要重很多。这个其实不是用于战争，就是说句用现在的话呢，就是一个排场，讲一个排场，一个摆谱，是吧？摆阔。那16节说，所罗门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这个这是刚才说过了16节。17节又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盾牌，刚才是挡牌，现在是盾牌，300面。那这个呢就小很多了，每一面用金子是3米拿，这个3米拿呢相当于3.75磅，都放在黎巴嫩林宫里边。前面我们讲过，黎巴嫩林宫呢非常的大，很大的一个宫殿，里边有很多的柱子，应该是所罗门他们平时聚会的一个地方，上朝的一个地方。好，我们接下来看另外一个 这个所罗门的值得炫耀的一个另外一个项目，就是他的宝座。十八节说，王用象牙制造一个宝座，用荆金包裹，宝座有六层台阶，座的背后后背是圆的，两旁有扶手，靠近扶手有两个狮子站立，六层台阶上有十二个狮子站立。它这个台阶呢是每一层台阶两边都各有一个狮子，那六层呢就是十二个狮子。这个宝座是用象牙做的，那个象牙也是非常宝贵的，是吧？很贵重的东西。然后呢还用要外边用荆金包裹。我们注意一点，它是六层台阶，说明所罗门呢对神还是有一点敬畏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知道七的数字呢是完全，一般的呢人不敢用七，所以呢它减少了一层，它说是六层台阶。二十一节说，所罗门王一切的饮器都是金子的，就是那些杯呀、碗啊这些东西。然后黎巴嫩林宫里的一切器皿都是精金的。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了什么，因为王有他师船只与西兰的船只一同航海，三年一次装载金银象牙猿猴孔雀回来。我们看不只是金银，还有非常珍稀的这些动物，孔雀啊、猿猴啊这些东西。这个所罗门的贸易也是非常的这个庞大，是吧？做了很多的生意。那这个宝座，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他为什么要花费巨资打造这样一个宝座？这个宝座呢，告诉我们说，这个是在当时呢，是只有他是这样的。在二十节说，在列国中没有这样的，他是独一无二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反映了所罗门怎样的一个心态？要与众不同，显示自己这个实力。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他当时确实非常的富足，这个钱多到好像都花不完一样的。但是我们还在思考一个问题，既然这样的富到这样一个地步，那我们前面讲了，他要割让20座城给推罗。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后来这个因为他的执政这几十年造成的民怨沸腾，那这些也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表面上的繁荣，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说钱多到都不知道怎么花的地步。好，我们看第四部分，是23到29节，是所罗门的智慧能力被尊崇，也就是他的这个名声远扬。23节，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那么除了这十八女王以外，还有很多王都是这样慕名而来，来探讨、来求问的。那圣经里面就没有过多的记载，只是泛泛的告诉我们，当时所罗门的这个非常忙碌，可以说日程排得很满，经常有这个各地的王来造访，而且呢，他们也都带了很多的礼物。25节说，他们各带贡物，就是金器、银器、衣服、军械、香料、骡马，每年有一定之力。那这些呢，大部分都是所罗门的这个下属，就是一些臣服于他的一些邦国，那么肯定是要带着贵重礼物前来的。26节说呢，所罗门聚集战车马兵，有战车1400辆，马兵12000名，安置在屯车的城邑和耶路撒冷，就是王那里。那所罗门一方面是这个做贸易，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这个屯兵、屯车马，这 这里面告诉我们是有战车1400辆，马兵12000名，这个数字我们感觉并不是太多。我们知道所罗门王号称是和平之君，在他的40年执政当中没有任何的战争的，所以这些呢真正的没有真正打过仗，只是呢一种就像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做这个阅兵是吧，展示他的国力的一个形式。那么不打仗不等于就不需要军队的，这个军队呢，强大的军队是一个安全的一个保障，因为你强大，所以呢你的对手才不愿意侵略，因为没有人愿意和强国作对，所以说他的和平也是源于他的实力，他有这些军队。27节，王在耶路撒冷使银子多如石头，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这是一个比喻了，就是形容这个实在是太富足了，是吧？像桑树一样那样多的香柏木。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带来的，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着定价买来的。那埃及的战马呢，是当时最好的战马。所以呢，神在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呢，就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将来不可以回埃及去买马。这个在申命记17章16节，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上去。神吩咐以色列人，将来不可以再回那条路，因为那条路是为奴之家，是回为去做奴隶的，那是曾经他们做奴隶的地方，所以不让他们回头。但是我们看到所罗门呢，他的这个商人是一群一群的，都从埃及去买马。29节，从埃及买来的车每辆价值600舍克勒，马每匹150舍克勒。赫人诸王和亚兰诸王所买的车马也是按这价值经他们手买来，他们不但自己买，而且呢做中间商，给其他的这些外族也来买这种马，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是完全没有听神的这个吩咐，不但他们自己去买，也帮别人买。好，我们那接下来看思考题，所罗门打造金盾牌和象牙宝座反映了他怎样的心态。那我们通过这些描述这样详细呢，我们就看到一个所罗门他的一个浮夸的一个心态，就是要让众人让外族都看到他的这种豪华，他的这个富足，这种强大，其实呢不需要用这些来证明的，如果神同在，没有人能攻击你，也不需要用这种虚浮的势力来得到称赞，其实人不需要从这些世界得到称赞的，而是应该从神那里得着赞许。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所罗门这时候也有心里边有一些浮夸。好，接下来我们看11章。那所罗门王晚年，这个呢这一章很重要，就是讲到了他晚年的这个堕落败坏，随从众多的外邦的妃嫔去拜偶像，离弃神，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事情。那第一段呢，就是1到8节，所罗门随从外邦女子拜偶像，这是这一章的重点。那第一节说，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这只是举了几个外邦，远远不止这几个，后面我会看到是几百个的。那这几个民族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民族，比较著名的。那第二节说，论到这些国的人， 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这个相通不只是通婚，就是其他的，比如说贸易各样的往来都是神所禁止的。当然通婚是最最禁止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因为他们必引诱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这是一个原因。为什么不允许？因为他们是拜偶像的，他们有他们的神，他们会引诱以色列人去随从他们的神的。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妃嫔引诱他的心。这个数字是超出我们想象的。我们也读中国的历史，中国历史这些王这些皇帝好像也没有这么多的这么多的妃嫔，确实是数量超出想象。而且这700个妃呢都是公主，那这个公主并不是说一个国家的一个公主，在他们那个时候一个部落，一个小的民族也可以成为公主的。那很多的都属于政治联姻，通过娶他们的公主呢，这个所罗门和他们建立这种政治上的关系，成为一种盟友，也是政治的考量。那这个结果就是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心被诱惑，慢慢慢慢的就离弃了赐给他一些恩典保守他的神。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会感觉，那所有的王不都是一样吗？那王他有这样的一个地位，他娶很多的妻子，好像是理所当然的，都是这样，他有这个权利，为什么不这样做呢？那不管是中国的王还是世界各地，好像所有的国王都难以摆脱，很少有王只娶一个妻子的。但是我们要说，这些都是不合神心意的，神所设立的婚姻就是一男一女，虽然他有这个权利，他可以这样做，不等于就是合理，不等于就合神的心意。包括大卫自己，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也不等于说大卫所有的做的一切事都是合神心意。他在娶妻子这件事情上呢，这是大卫的一个软弱。那么神也允许，神也顾念人的软弱，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呢过多的去责备。但是呢，我们要说，真理就是真理，不合神的心意就是不合神的心意。那娶这些外邦女子的结果，就是引诱他离开神了。我们也知道，在我们主耶稣的家谱里边有好几个外邦女子，有喇合、路德，他们都是外邦女子，也是神所喜悦的。但是呢，我们看到他们因为有信心，他们认识耶和华，所以重要的不在于是不是外邦人，而是在于他的信心，他有没有认识神。那这些女子，这一千个外邦女子，显然他们是拜偶像的，他们不认识耶和华，所以这是问题的核心。结果呢，就是四节，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从耶和华他的神。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和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这里边给我们介绍了很多的这些外邦的这些神的名字，其实呢，这只是几个代表，当时外邦的神可以说数不清的。在耶利米书里边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外邦的偶像就像他们的城那样多，就每一个城都有一个不同的偶像，都有不同的假神的。这些呢，这里边这几个告诉我们，就是比较著名的大的民族他们自己的这种假神。第六节，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基抹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这些神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邪恶。 他们捆绑人的灵魂，他们的敬拜的方式呢，基本上都一样的，都是非常残酷的，淫乱是一个特点。另外呢，就是他们非常的这个败坏，经常的是让这些拜偶像的人呢，把他们自己的孩子这个精火就是烧死，献给神，献给他们的假神。我们看每一个民族呢，有自己不同的假神，有的民族呢，甚至不是一个，有几个的。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这个丘坛呢，就是他们拜偶像献祭的地方，就是为他们这些偶像把他们自己的孩子在这些祭坛上烧掉。那我们看这里边有两个民族，一个是摩押，一个是亚门。那这两个民族呢，大家知道是罗德的后裔，他们本身呢就是乱伦所生的后代。这个两个，一个是亚门，一个是摩押，他们这两个民族的祖先就是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乱伦生下的孩子。那这两个民族呢，也是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常常和以色列民敌对征战的。然后第八节说呢，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就是那些妃嫔，也是同样，什么也是同样，也就是另外那些人，那些妃嫔，他也同样的对待，就是为他们的神建筑丘坛，也随同他们一同去拜的。可见呢，这个所罗门这些行为是非常的败坏的，已经是可以说神无法容忍的一个地步。那这个结果呢，就是九到十一节这一段，耶和华宣告对所罗门的惩罚，宣告了以色列将来的分裂。第九节，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两次向一个人显现，这个呢是非常非常少见，非常特殊的。神为什么要两次向他显现？两次显现我们看讲的话几乎是一样的，就是来警告他，跟他重申和大卫的约，同时要告诉他什么样的事情你要做，你要远离什么样的事情。遗憾的是，所罗门违背了他在神面前的承诺，他辜负了神给他的恩典。可以说将来神对他的这个惩罚，所罗门是毫无借口的，神两次亲自向他显现。第十节，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呢，十一节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大家这句话是不是有点熟悉？这句话就像在伊甸园当中神对亚当说的话，你既行了这事，那对不起，你没有按照我所吩咐的去做，你离弃了我，那相应的惩罚就临到你。后边说，不遵守我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必从你儿子手中将国夺回，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还留一个支派给你的儿子。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两次神说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所以呢，神虽然对所罗门的所作所为极大的愤怒，但是呢，我们也看到神的守约。神的守约不是跟所罗门守，所罗门已经背了约，神的守约呢是和大卫守约，是因大卫的缘故，神暂缓从他的手里边将国夺回呢。这是一个神的怜悯，并不是因为所罗门，我们看到是明显的，神说得很清楚，是因你的父大卫的缘故。我们看到一个在神面前诚诚实实 这样的一个大卫的生命，他从神那里得着的恩典也是超出我们想象的。即使他的儿子这样的败坏，神还有恩典给他们，而且神没有将国全夺回，还留下一个支派给他们。那大家这里边可能有一点疑问，那将来犹大国是两个支派的是吧，一个犹大支派，一个便雅悯支派，神在这里边为什么说还留一个支派给你的儿子呢？其实犹大本身就是属于这个大卫，大卫就是犹大支派的人，所以呢本身这个支派就是他们的，所以另外还留一个支派呢，就指便雅悯，不是他们自己的支派，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真是实在浩大，这样一个堕落的离弃神的人，神呢也因为他的父亲的缘故，没有在他活着的时候呢行这事。那这里边就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大家可以一同来思考，那神的做法是不是与他的公义的原则违背？就是败坏的去拜偶像的人是所罗门，但是呢神没有在他活着的时候呢行这事，反而在他的儿子身上将国夺回了。那所罗门呢虽然败坏了这个拜偶像了，然而呢他还能够完成他的40年的王做王的这个日子，还能够善始善终，那这个是不是和他公义的原则违背？那么我们说呢，这个完全不违背神的公义的原则。另外我们思考神的事情呢，当如果我们对神的任何的话语或他的行为产生这种质疑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反省悔改我们自己，是按照人的逻辑人的理性去评论神的事情。我们要永远记住神是永远不会做错事，不会说错话。那如果我们认为神这里面做的不妥，那首先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而不是质疑神。那我们说神为什么没违背他公平的原则，那首先公平公义的原则这个标准不是人来定的，是神来定的，是神是施恩的神，恩典是他发出来的，他给大卫这个恩典怎样的来实施是神的决定，这个人不能用我们人的逻辑来判断的，所以完全没有违背神的公义的原则。第三部分是14到22节，神兴起了以东王为患以色列。那这一段呢就反映出来神要做事情，这也是神对所罗门惩罚的一方面。所以我们说神没有违背他公义的原则，神首先警告了所罗门，我要将国夺回，因为你的堕落败坏。另外呢神也通过后边我们会看到神兴起了三个人和所罗门来作对。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一段14到22节是兴起了这个叫哈达的这个人。哈达呢他是以东王的一个后裔。15到16节介绍了一个简单的背景，就是呢曾经大卫攻击以东，元帅约押上去埋葬阵亡的人，将以东的男丁都杀了，几乎把以东完全的覆灭了，但是呢还有几个人逃脱了。那约押和他的军队曾经在以东住了六个月，他们的目的就是完全的要灭绝以东人，当然全是男丁。那这件事情呢在撒母耳记里边没有讲，在历代志上的18章12到13节呢有一点点的这个描述。希路亚的儿子亚比筛在岩谷击杀了以东18000人，大卫在以东设立防营，以东人就归附他，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那这个简单的一个背景介绍就是告诉我们，曾经 以色列几乎把以东完全的剿灭了，但是呢，当时还是有人逃脱了，就是这个哈达。我们看今天的11章17节，那时哈达还是幼童，他和父亲的臣仆几个以东人逃往埃及，他们从米甸起行到了巴兰，从巴兰带着几个人来到埃及见埃及王法老，法老为他派定粮食，又给他房屋田地。那我们看这个法老对这个哈达这个小王子非常的这个友好，是吧？给他粮食，还给他田地。那这个哈达呢，在法老面前大蒙恩惠，以致法老将王后达比逆的妹子赐给他为妻，还跟他这个等于他和法老之间是这种连襟的这种关系。达比逆的妹子给哈达生了一个儿子叫基努拔，然后呢，这个基努拔呢还在法老的王宫里被养起来，在那里断奶。所以我们看这个法老对这个哈达是可以说是超出了普通的这种照顾，给他妻子孩子，然后这个孩子还帮他养。这个关系为什么会这样？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对这一个以东已经没落、已经几乎灭亡的一个国家的一个逃亡的一个小王子这样的一个恩待？是因为法老他的仁慈吗？完全不是的。我们看到这个背后就是一种政治的一种运作，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大国的博弈。因为在当时所罗门的实力，他的强大，那让埃及呢是觉得是他的一个强敌的。那埃及作为一个另外一个大国，他就要想培养以色列的敌对势力来取得一个平衡，免得以色列过于强大。那他的这个运作实际上就是因为他知道以东王是将来所罗门的一个仇敌，因为他的国家就是被所罗门所灭的嘛，被大卫所灭的，所以一定是特别仇恨以色列的。所以这个法老他是很有心计的，他培养以东王将来作为以色列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势力，一个敌对的一个势力，这是法老的一个打算。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打算就真的成功了，实现了，是吧？后来我们看到这个哈达呢就为患所罗门，成为所罗门的一个外患。那我们要问，这个为什么能够这样？外邦人他的这种计谋，他的计划为什么能够成功？其实背后完全是神在掌管，因为这个法老王他的意思正好也合乎了神的旨意，因为这也是神的安排。我们前面看到那些经文说是神使以东人哈达兴起，是吧？其实背后都是神在掌管的。圣经里边有一句话，就是王的心像垄沟的水，是吧？在耶和华的手中随意的流转的。那这个哈达呢在埃及被培养起来了，当他听到21节说哈达在埃及听见大卫与他列祖同睡，约押也死了，就对法老说，求王容我回本国去。法老对他说，你在这里有什么缺乏，你竟要回你本国去呢？他回答说，我没有缺乏什么，只是求王容我回去。这个法老还在这里边挽留他，其实就是一种客气。其实法老王也知道时候到了，这个他所培养的这个哈达该让他发挥作用了。那这个哈达呢也知道机会来了，他所原来惧怕的这个大卫约押都已经去世，那现在呢他也长大了，他要回以东招聚以东残余的这些人，他要继续做王，要与以色列作对的。好，我们看第四部分是23到25节，另外一个人也是神兴起要与以色列与所罗门作对的。23节，神又使以利亚大的儿子利逊兴起做所罗门的敌人， 他先前逃避主人索巴王哈大底谢。这个哈大底谢，我们看一下这个另外一段经文，在撒母耳记下的第八章第三节，索巴王利禾的儿子哈大底谢往大河去，要夺回他的国权，大卫就攻打他，擒拿了他的马兵1700，步兵20000，将拉战车的马砍断蹄筋，但留下100辆车的马。这一段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回去读一下，就是讲的这个背景。这个哈大底谢呢，他本来是这个亚兰的王，跟大卫征战的，后来失败了。这个24节呢说，大卫击杀索巴王的时候呢，利逊招聚了一群人。利逊当时是这个哈大底谢下边的一个人，可能是一个头领。那他看到这个大卫将这个哈大底谢剿灭以后呢，他就自立为头领，然后呢这个在这个大马士革，就是亚兰这个地方就做王了。那后来呢这个势力越来越大。25节说，所罗门活着的时候呢，哈大为患之外，利逊也做以色列敌人。他这个势力越来越强大以后呢，就成为以色列的另外一股敌对的势力。那这个亚兰就是在以色列的东北部。这个国家呢，后来我们在列王记里面会看到，它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以色列的外部强敌，它参与了很多对以色列的攻击。那这里边也是直接说，我们看到23节说，神又使这个利逊兴起的，也是神的手让他兴起，就是做所罗门的敌人。神可以使用任何人达成他的意义目的，按照他的心愿。我们看这个在耶利米书43章10节，这里面讲到了一句话，十节这里面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召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及尼布甲尼撒来。这个尼布甲尼撒是巴比伦王，是一个败坏的王，他这个把犹大王给灭了。但是呢，我们就看到神说，我必召我的仆人。在神的眼中，这个败坏的一个外邦的王也可以神的仆人的，成为神的一个器皿，完成神的给他的任务。那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第五部分，是26到40节，神拣选耶罗波安为以色列王。那这一段呢，就是我刚才说了，有三个人是神兴起的，要这个和所罗门作对的。那第三个人物呢，这个人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物。这个人呢叫耶罗波安。这耶罗波安呢是颠覆性的把这个以色列分裂的一个关键人物，也是神拣选他，使他成为以色列的王。26节，所罗门的臣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也举手攻击王。这是一个总的一个描述，他举手攻击王。那后面就讲到一个这个过程。那这个人是谁呢？他是以法莲支派的一个叫洗利达人，他母亲是寡妇叫希罗阿。那这个以法莲是在以色列当中很大的一个支派，他的所谓的大呢，就是人多，人多势众。他举手攻击王的缘故呢，就讲这个背景，就是因为所罗门王呢要建造米罗这一个城，当时建造的时候呢，就让这个耶罗波安让他来总管的。这个耶罗波安他显示出他的能力，在所罗门看来，这个人很有能力，很殷勤。那所罗门呢就很器重他，那器重他让他总管这个，也就是他手中有一定的权力来建这个米罗这个城市。但是这个 我相信这个整个这个过程都是神在掌管的，包括所罗门看重他。那后来发生一件事情，就是29节后面这一段，神用先知亚西亚这个告诉这个耶罗伯安将要发生的事情。29节一日，耶罗伯安出了耶路撒冷，示罗人先知亚西亚在路上遇见他。那这个遇见也不是偶然相遇，是神的安排，让这个亚西亚呢穿着一件新衣，两个人在田野，就是在空旷的一个田野遇到了，周围没有人，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没有任何人第三方听到这个事情。那接下来遇到以后，这个亚西亚呢将自己穿的新衣服撕成了12片，对耶罗伯安说，你可以拿10片，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将10个支派赐给你，因我仆人大卫和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城的缘故，扔给所罗门留1个支派。这里边神界先知重申了神的计划，就是只给他10个支派，留2个支派呢留给所罗门。接下来讲了原因，神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离弃我，敬拜西顿人的女神亚斯塔路、摩押的神基摩和亚门人的神米勒公。那我们看到前边的讲的是以摩押的神叫摩洛，是吧？这里边又叫米勒公，所以我们看这个摩押至少有2个神，有2个假神。那神我们看到神让先知告诉这个耶罗伯安，为什么要从所罗门手里把这个国夺过来给他10个支派？其实呢，也是要告诉这个耶罗伯安，什么才是合神心意的，将来也让他不要犯同样的错误。34节说，但我不从他手里将全国夺回，使他终身为君，是因我所拣选的仆人大卫谨守我的诫命律例，我必从他儿子手里将国夺回，以10个支派赐给你，还留1个支派给他儿子，使我仆人大卫在我所选择列为我名的耶路撒冷城里，在我面前常有灯光。这是神多次重申的，神和大卫立的约，不会因为人的败坏，神不守约，神是守约施慈爱的。接下来说，我必拣选你。我们看到这是神拣选耶罗伯安的，并不是因为他的能力他有多好，而是神的主权，神就拣选他，让他成为以色列的王，使你照心里一切所愿的做王治理以色列。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遵循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的家，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将以色列人赐给你。我们看到神和耶罗伯安所讲的话跟他立的约和大卫是一样的，也是同样的要求，要让他像大卫一样谨守神的这个律例诫命。如果他能做到，神也同样的坚固他的家。但是可惜后边我们会知道，这个耶罗伯安非常的败坏的。我们看到神并不偏待人，神的公平和公义永远在个人的身上都能够彰显出来。39节，我必因所罗门所行的使大卫后裔受祸患，但不至永远。所罗门因此想要杀耶罗伯安。那这里边我们看到前面说了，这两个人是在旷野前后都没有人，两个人做的事情，为什么这里边说所罗门因此想要杀耶罗伯安？那这个是好像有消息让所罗门知道了，他知道这个耶罗伯安要谋反，要分裂以色列。那这个事情是怎么知道的呢？我相信先知他不会去讲出去，那有可能是这个耶罗伯安他的行为让人看出来他有这个野心，或者说他有一些言行，他有一些言论让所罗门感觉到这个人是将来的威胁，所以呢所罗门对他动了杀心。那这个耶罗伯安呢也知道了危险，然后他也逃跑，他的目的地也是埃及， 因为只有他逃到埃及才能安全，因为埃及是强大到足以能够保护他。如果逃到一个小国，都是所罗门的下属国的话，那没有意义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时间已经到了，我们最后一段我们留到下一次。好，我们一同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这段看到所罗门他的堕落，他随从这些外邦的妃嫔去拜偶像离弃神，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深刻的教训，让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软弱的，不要把我们陷在试探诱惑当中，让我们常常的靠着你的话语警醒，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像大卫那样有一个正直诚实心活在你的面前，保守你的教会，保守我们的弟兄姊妹，多有一颗爱主的心活在你的面前，听我们这样